我们读一点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节，就读这一节，先读这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4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这里是说到主耶稣也有一个血肉之体，原文血就是血，肉就是肉，就 flesh，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亚当，从亚当开始就有血肉之体身体，所以主耶稣他也要亲自来有一个血肉之体，借着主耶稣的血肉之体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个圣经的真理，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的血肉的身体和我们的血肉身体同不相不相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第一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0节。或者说多读一点，我们从18节开始读，我们读到20节，好不好？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好了，这里是主的使者20节告诉约瑟，就是玛利亚怀的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玛利亚这个孕就是包括主耶稣的身体了，然后这个是要生下来，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这个润，这个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好不好？请我们注意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润是从圣灵来的。啊，我们还要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里是说道成了肉身，道是什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这个道字，第一章的这个道字都不应该读成道，原文都不是道，原文都是话。在原文如果希腊文就是 logos， 那么我们用英文就是 word， 神的话。好，我们再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把所有的道字要读成话字。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里说的话，就是太初就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话就是指的主耶稣，没有降世的主耶稣。神就是指的父，话就是指的主耶稣，儿子，独生子。所以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所以十四节，这一章十四节，话就成了肉身，看到没有？那就是主耶稣成了肉身，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他那个润是从圣灵来的，好不好？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肉身跟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和母亲，对不对？所以大卫就说他在母亲肚子里就有了罪，好不好？就是一个罪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一开始就是有罪的，就是我们的是一个罪人。因此圣经里是把我们这个肉体又有一个名字啊，就是叫做旧人，不是新人，我们这个是叫旧人。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就读这一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好了，这是保罗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旧人，这个旧人要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因为主耶稣的肉身是圣灵怀润，是道成的肉身。我们这个肉身不是圣灵怀润，是父母开始的，父母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个肉身和主耶稣的肉身是不同。主耶稣的肉身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好，这个就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挂在木头上是担当谁的罪啊？担当我们的罪，不是担当他的罪。如果主耶稣的肉身是有罪的，他钉十字架，他先要担当他自己的罪，他担当自己的罪就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了，所以他的肉身是一定没有罪的，是圣灵怀孕，是道成肉身。如我们今天的科学上的实验来讲，现在有试管婴儿，试管婴儿的那个胎要放在另外一个妈妈肚子里去把它生出来，所以这个胎不是妈妈的，跟他妈妈没有关系，是试管里面的胎儿，好不好？所以我们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他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同，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在有一个人，一个传道人叫做李长寿，李长寿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罗马书的结晶》。好，这本书里面就讲耶稣的肉身是救人，看到没有啊？那就把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说出一样的啊。你看看啊，我现在把他这一集读一下啊。他说在耶稣的人性里面，耶稣在他人性的那一部分里还不是神的儿子，他是属于旧造旧人，你看到没有？他有肉体，而且肉体牵连了撒旦罪和世界，这就完了，好不好？这是谁写的？李长寿写的。李长寿今天就是我们温哥华有好几个聚会都是李长寿带领的，好不好？包括谢德建的那个聚会，他们用的是谁讲的东西，就是李长寿讲的。所以江守道曾经说过，他说他们那边的讲的东西，说李长寿这个人不好，但是他的道很好，好不好？也就是说他们要继承他的道，要学他的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会分辨。你一定要把李长寿的书拿来，我这本书怎么会有啊？我不但有这一本书，我有全部李长寿的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香港，我要每一年交2000多块钱 李昌硕的书都寄给我，好不好？很多人不看他的书，拿了他的书就扔。比方余崇恩弟兄，看了李昌硕的书就丢到火里烧掉，因为他里面很多是错误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我都买他的书。你要看他错在哪里呀？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基督的肉身，是神的儿子》，跟我们肉身不同。我这本书还没有写出来，就有一个姊妹就告诉了李昌硕那边教会，马上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要反，只要我这本书一出来，马上就在法院起诉我，就要告我。那个时候李昌硕还没有死，他完全可以告我。现在李昌硕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好不好？后来我这本书呢是在香港印了。感谢主，这一个就把真理一定要弄清楚，弟兄姊妹，不弄清楚你就会觉得他说对了，错了。那么为什么他要把主耶稣的肉身说成是跟我们一样是救人了？这个就是他对真理没有弄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们可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5节，我们先就读这一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哥林多前书15章的45节，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好了，这里是说到首先的亚当，就是开始造的这个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在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是活的魂。创世纪2章第7节那里创造的亚当是活的魂，我们现在读一下创世纪2章第7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个有灵的活人是翻译错误的，原文是活的魂。所以神在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神吹的那一口气就是使他活的灵，就是亚当的灵，不是圣灵。亚当有灵有魂有身体，这是第二章。亚当还没有犯罪，亚当还没有犯罪，到第三章亚当就犯罪了。所以亚当的身体在第二章是没有罪的身体，到第三章犯罪以后就是有罪的身体了。没有罪的身体不能叫做救人，犯了罪的身体就叫做救人，有罪了。所以因此亚当在创世纪第二章，那就叫做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是指的主耶稣来讲成了赐灵的，主耶稣 是能把灵赐给我们，所以他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因此我们来自看主耶稣的肉身应该是首先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肉身，犯罪以后就叫做 有罪了，有罪就叫做救人了，好不好？就该钉十字架了。没有犯罪以前他不是救人，所以应该说主耶稣的肉身他是神，他的一个肉身是什么肉身呢？应该是没有犯罪以前的，首先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给他那个身体肉身应该是有肉灵魂体都有，是没有犯罪以前。绝对不要把主耶稣的肉身说成和犯罪以后的亚当的肉身一样，那就错了。因此李昌寿没有分清楚啊，这是我说举一个例啊，他的书里面你要找他的错误很多啊，好不好？很多。因此我们一定要分辨，弟兄姊妹，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分辨，不要随便去相信，不要随便去相信。如果是这样，你就会把道路就走错了。今天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是腓拉铁腓的道路。今天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一个就是天主教，这个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我们在读启示录，我们先读第一章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一节，十节到十一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耶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好了，这是主耶稣给使徒约翰讲的话，要他写七封书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三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前面三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这三个教会在写给他们的信的里面没有说到这三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没有。但是后面四个教会都说到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好，那我们现在请你来读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十八节，我们读到是二十五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情。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了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是闹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好了，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看到没有？这个教会要悔改的啊，他特别是说的要悔改。那么推呀推哪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烧香。今天哪一个教会还在烧香啊？你们看见天主教是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你在看那个，拿到一个种香炉，对不对？摇来摇去。只有天主教还在烧香，好不好？所以推呀推拿这四个字就是烧香，它是烧香来献祭，把香拿来献祭。这个教会要悔改，看到没有？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看到没有？那就是天主教要等到主再来。这是第一个，有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这是第一个要等到主再来。前面三个都没有讲要等到主再来。现在我们读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吧，一节到六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还有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个教会叫撒迪教会，撒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少数的人，也就是天主教里面少数的人，在十六世纪在马丁路德的带领下改教了，从天主教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么就称为基督教了，有牧师制度的基督教。这里说他们所有的行为，行为应该是翻译成工作，都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吧？牧师制度里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那就是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要遵行，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主来像贼一样，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讲了，看了我来像贼一样。所以这个教会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他要等到主再来，但是他是需要悔改的啊，这个教会。那么我们再读下面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一节吧，七节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好，这个教会叫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在希腊文就叫弟兄相爱。这个基督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就是十九世纪开始有的。因为第一个教，刚刚我们说的，现在还有四个类型的教会。第一个天主教是从主后大概第三世纪、四世纪就开始了，就有天主教了。不对，我说错了，就有以弗所教会了。到那个时候就是三世纪到四世纪，那个时候就有别加摩就出现了。第一个以弗所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主后已经有了。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你看那就开始了。然后主后大概一百多年就有一堂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就杀了很多基督徒。那个时候杀了很多基督徒，那个时候就叫做斯美纳教会，就叫受苦的教会。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就出来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康斯坦丁，他因为要统一东西罗马，他就在天上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个十字架，他就问人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告诉他十字架代表耶稣，他就信耶稣了。康斯坦丁就不迫害基督徒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那个时候的就是三世纪左右，就叫做他们就那叫做以弗所过了以后就是斯美拿，斯美拿过了就是别加摩，就叫别加摩教会。别加摩这个意思就是和世界联合，就把政治和教会联合在起来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主后大概三世纪，天主教还没有开始，天主教大概是三世纪完了，四世纪开始的时候才有天主教。天主教一直到什么时候？到现在都存在。但是天主教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改教出来了。所以马丁路德改教出来的就是撒提教会，有牧师制度的教会，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那么十六世纪开始的马丁路德这个教会叫做国教，每一个国家都脱离了天主教，成立了马丁路德的教会。比方法国有法国的国教，法国的国教的代理人就是法国的国王皇帝， 英国的国教就是英国的国王带领啊，和牧师连在一起的，好不好？德国的国教就是德国的皇帝，好不好？他们就脱离了天主教，天主教不分国教，天主教是他们叫做全世界的，好不好？啊，那么到十九世纪，这些国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特别在英国出现问题了。就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就自己读圣经，而且读原文圣经，就发觉牧师制度里面，这些国教里面，撒迪教会里面很多东西是错误的。举个例来讲，婴儿洗就是他们兴起来的。在牧师制度里面，假如你是牧师制度里面的一个教徒，你生了一个孩子，就一定要找一个牧师做他的带领，这个孩子从小给他受洗，好不好？这就是牧师制度。后来他们就不走这条路，就自己在家里聚会，不去参加牧师带领的聚会。这样就知道了，牧师就知道了，就把他们开除了，不但开除了，就是判刑，有的还判了死刑。结果这一批基督徒，在英国的这批基督徒，他们就坐了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号，就逃到美洲去了。就在那里，就是美洲，美国，现在的美国，他们就自己聚会了。这是属于美国的那些聚会，就是这样开始的。啊，美洲有自己聚会，不要牧师带领。很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大北，好不好？他就翻译了一本圣经，完全根据原文翻译出来的。这个是十九世纪，这是在美洲。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在那个时候就出来几个人，一个就是尼托生。尼托生开始，他的母亲还是有牧师制度的教会，以后他就看见错了，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就完全出来了，就自己读圣经。尼托生的英文很好，希腊文也很好，他就自己读圣经啊，所以就脱离了这个牧师制度。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王明道，好不好？王明道这个人也是脱离了牧师制度，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 不懂希腊文、所以他讲很多都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要好，好不好？但是真理就很少了，尼托生的真理就很比圣经的真理就比较丰富了。好，所以现在你看，有尼托生全集吧，你去好好读一读，好不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回到原文去，把圣经真理弄清楚。那么你这是腓特铁非，弟兄相爱，在中国有了。那么撒最后一个老底嘉又怎么出来的？好吧，那我们来看看，请我们来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不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好，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看到没有？好，这个教会，老底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老底家这三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人的意见，他们就把真理加上了人的意见。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李昌寿这一本书，就是把人的东西加进去了。他说主耶稣这个肉身是什么？是救人，看到没有？是跟撒旦有牵连，跟罪有牵连，这是他的东西了。圣经里面又这样讲。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二十世纪，或者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李昌寿把它搞起来的。那么李昌寿这个人，他跟尼托生有什么关系？李昌寿这个人在中国原来是在烟台，他是从也是走从这个西人的教会里面啊，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撒迪教会脱离出来了。他自己在烟台搞了一个聚会，人数也不少，可能有一两百人，他就在那里带领。但是他不懂希腊文，所以后来他就读到尼托生的书，他就觉得尼托生讲的很对，很多东西，他就跟尼托生联络了。他称尼托生是他的老师了，其实他跟尼托生的年龄都差不多。然后他就请教尼托生很多东西，那个时候一直到国内的国共战争打战的时候，那么烟台你知道在北方，山东的北方，这个那个时候国共战争，共产党就要打烟台了。那么李昌寿这个人他是反对共产党的，好不好？共产党就指明了要抓他，所以他就逃跑给尼托生讲，尼托生就把他全家都弄到了上海了，啊，保护他了，因为他经常请教尼托生的东西嘛。他到了上海以后，我那个时候我二十多岁，啊，不对，我说错了，我十七八岁，我也在上海参加尼托生的聚会，我也见到李昌寿，李昌寿还有一个主日请我到他家里去吃烟台馒头，好不好？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当时看不出来，后来就发现问题很严重了，后来就发现问题很严重。刚刚我读给大家听的 还有很多。以后他又他不懂原文，他自己还把这个新约圣经啊，他把它搞了一本他的翻译，他把所有的教会都改成召会啊，当然教会这个翻译的不准确，召会也不准确，他把它翻成很多圣经的名词他都把它改了。改名词不是真理的问题哦，好不好？现在最重要就是圣经真理不能错。你说现在人家把很多人还叫做教会，那你说非得要叫召会才对吗？这是李昌寿的做法。所以李昌寿以后，中国要解放了，他就到了台湾了。到了台湾以后，他讲的东西 又传到了国外去了，美国啊、英国啊都传去，就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召会，建立了很多。同时，在我们温哥华也建立了教会。那开始分是我刚刚讲的谢德建，就是李昌寿派谢德建从香港派他到加拿大到温哥华来，给他钱买房子，建立了教会，要谢德建在这里带领。谁在指挥他呢？就是李昌寿，啊，就是李昌寿，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就是他讲的内容，他出的书符不符合圣经？如果跟圣经的真理有错误的，弟兄姊妹，你特别要小心了，要不然你就会落到错误里面去。好，因此我刚刚读到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就是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不等到主再来。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那今天我们要走哪一条道路呢？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走的路就是非拉铁非的道路，啊，非拉铁非的道路。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好了，这就是教会不正常的时候，保罗告诉提摩太做什么，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教会不正常的时候。在中国那个时候，1955年左右，在中国那个时候，就对教会就进行了管制了。我那个时候在哪里呢？我还在读大学，华西大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已经有了聚会了，啊，那个时候在那里解放以前，我们就自己有聚会了，就是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聚会。但是带领我们的是尼托森弟兄派的一个同工，啊，叫做徐仲杰，后来有一个叫陈希文，他们就在那里来带领我们，是尼托森把他们派到成都来的，管成都、重庆。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住在重庆，成都就没有，所以成都呢就在一个老姊妹的家里聚会。好，那么我们就是几个青年人，我们大概十几二十个青年人，我们就在跟那个老姊妹他们的家人呢，啊，我们就一起聚会，每一个主日也是北饼聚会，北饼完了以后读圣经交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尼托森同工从重庆请过来，我们一起来交通， 有一次我们就请他们来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把同学还有很多朋友都请来，在这个长老姊妹的家里啊，因为我们在那里聚会嘛，大概有几十个人，我们就请陈锡文弟兄来传福音。刚刚我们一开始他要讲道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怎么办？就问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登记下来。弟兄姊妹啊，那个好可怕，我们请的是福音朋友啊，名字登记下来，你警察登记下来以后，他可能有工作的就没有工作了，上学的也不能上了，怎么办？感谢主，主就感动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在那里说负责嘛，我说不登记，大家走。那个警察就问我，你是什么人？我喊登记你不登记，我就把我的证明告诉他，我说我是华西大学哪一年级的学生。他保险好，后果你付。我是我付，这样就保护了这些福音朋友，保护了尼托斯的同工。结果我们就没有这个福音聚会就停下来了。可是后来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啊？我就被正式逮捕了，好不好？那学校开了，华西大学开了一个2000多人同学的会，就是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我。底下就看好靠，哦，永富，好不好？永富政府。那个时候我关进去以后，尼托森也已经关进去了。当时逮捕我的名义是什么？是尼托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是他反革命集团成员。其实我根本不是尼托森，是尼托森的同工，好不好？尼托森安排到哪里来？啊，是这样，我们就进去了。感谢主，我被关进去以后，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祷告，我说主，我没有犯法，我不是犯了政府的什么法，我乃是相信了你，那么后果就求你来管理了，好不好？我就求助这件事情。主就给我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说清心祷告者，就是我们是清心祷告主的人嘛，那你就说你是遵守主话的人就有福了，好不好？我是照着主的话去做，而且我在抓我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了，我就给我的同学也是我们一起聚会的一个弟兄，我就告诉他，我说如果问你什么东西你就推到我的身上，我说你不要承担，你说我承担。好，好，感谢主。以后我关去1年多，就把我放出来。这个时候尼托森还没有放。尼托森当时判了15年，15年关到70多岁，已经满了15年，应该放他了。但是三智会就是管政协。管信仰的基督教的三智会负责人就告诉周总理，这个尼托森不能放，放了以后他说我们很难对付他，一定要把他在监狱里怎么样关到最后一口气，所以尼托森是最后死在监狱里面。那么这是国内哦，那么国外呢？那个时候关键是尼托森关起来的是谁在搞啊？就是李昌硕在搞，好不好？所以我们温哥华的聚会，很早期的聚会，1966年的聚会，那都是李昌硕在这里起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安排谢德建把他从香港弄到这里来，这里搞的，不是尼托森。那么我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个聚会呢？好不好？好，那么我开始也参加 谢德建的聚会，他请我到他们那里去聚会，我也去了。我去聚会，开始就让我给他的妈爸爸传福音，他爸爸没有信主。后来我大概有两次给他爸爸传福音，结果他爸爸信主了。他爸爸年龄很大，那个时候信主了。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好多的东西还不符合圣经，好不好？我就没有去他们那里聚会了。好，我们就和一批清心祷告组的人，我们一同来聚会。好，那么这次啊，又在他那里又发现出现一件事情，这个豪姐这些都不知道，就是谢德建他准备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把他来把它翻一遍，翻译一次，照着他的意思来翻译。已经翻译了，开了几次会了，他们已经翻译了几次了。那个还有一个弟兄和他年龄说不定比他大一点，叫做张百奇弟兄，好吧，他们一起的。好，后来就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请我去参加他们翻译圣经的聚会，我就去了。去了他们怎么翻译的呢？就是把已经有的翻译的中文的版本都拿出来，他们进来去买收集所有翻译版本拿出来。然后谢德建弟兄就坐在那里，就说今天是他们当时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还没有完，好像第一章好多节，就一个来念，你念一下这个版本怎么翻的，他又念那个版本怎么翻的，就把这些各个版本翻念一次，念了一次，最后就由谢德建弟兄来定规，就选这个版本的这一节，或者他再加一点再改一点，好，这就定下来了。就是翻译圣经他们就是这样做。那天我聚会完了以后，他们就问我，有人就问我，蒋弟兄，你觉得我们这样翻译对不对？我说你们今天翻译的这句圣经里头啊，圣经的原文没有这个字哦。那个张百奇弟兄就问我，你还懂原文吗？对，我说我学过，我说没有这个字，你们但是你们就加了这个字上去了。从那以后他们这个聚会就停了，不翻译了，谢德建不翻译，不翻译找谁了结果就张百奇弟兄就来问我原文圣经在哪里买，我说到处都有卖的，我说你要我在香港可以给你买，我说我也有就是希腊文圣经给他讲。好，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小心，刚刚我们读的非来非非教会略有一点力量，要去遵守主的话，不能弃绝主的名，好不好？所以以后我就和他们没有任何来往，因为他们东西你看嘛，都是拿各个圣经的本本来这样来选来做他们的根据。还有李长寿的东西那就更危险了，好不好？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就先交通这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分辨我们走的道路是非拉铁非的道路。非拉铁非道路就是略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我们绝对不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所以我们这个聚会为什么会有这个聚会绝对没有上级下级，好不好也不是他们那时候可能李长寿把他派来的，那就有上级了，那就要小心了，好不好？我们是自己来读圣经。好，感谢主吧，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讲，你说。